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好，这里是爱来 Radio 中华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来了，很开心他有记得回来。我们之前还很担心说，哎，到底有没有回来？会不会忘记回来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之前去肯亚这个宣教，然后去做奉献，然后也跟大家来谈谈在第三人生当中，我觉得有很多的比重是捐人跟捐时间，那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思考？这个方法，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探讨一下。好，现在欢迎一下我们专业的 CFP 财务顾问陈敏丽，敏丽老师你好，
敏芬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先来跟大家讲讲肯亚吧。我想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去吧？
真的？哎，其实，但是我居然大家都觉得非洲很遥远，那我居然有
很远呐、啊
嗯？对，我去了第二次呢。
为什么
不是肯亚第二次，是非洲去第二次？我在2010年去过南非，
对对 对, 對，我知道。
对，我们家老二还 made in South Africa， 他都不会演的假，反正大家都成年人了，
可见就是，可见那里真的没有梦可以逛，
真的，
没事做，
对，晚上很早打烊，没有看一下，对，但是你看相隔，你2010年到现在2024年，相隔20几年呢、欸。
飞机要坐好久哦。
飞机坐好久，哎、欸，但是讲实在话，我自己觉得很久，一天半。我后来发觉，我们同团呢、喔，有十几位是从美国 LA 洛杉矶过去的，他们比我们还要久。嗯嗯，因为我们回程啊，是从他们的首都奈洛比搭飞机嘛，然后到卡达转机，这一趟就要8个小时。嗯，但是我们接下来呢，在这边等机时间可能例如说3个小时，再飞到香港，然后这个再等机，哎，不要卡台奈洛比飞到卡达这段是5-6个小时，卡达飞到香港这段是8个小时，然后香港再等个2个小时，又再搭2个小时回到台湾。可是呢，我们团员当中从卡达他们要回美国的，在那边等机就等8小时。
哎呦哎呦，
搭飞机再搭15小时。所以我算过，我从真的是离开我们的这个非洲的点是我们的Safari， 就我们待会聊到去那游猎，就是看动物的饭店，到奈洛比又要拉车拉了7个多小时。哇！所以把这些加起来，我回家的路大概是30几个小时。到家了，从离开饭店到家，但是他们是40几个小时。
天哪！
所以我不敢说我是最远的、最累的，还有人比我累。
哎，那第一次去南非是玩嘛？这一次是去宣教嘛？
对，上次是单纯玩，然后这次其实是交通时间前2天后2天嘛，中间宣教服务大概6天。其实说长也没有很长，但是每天都很紧凑。那后面呢，就又拉车半天去到那个 Safari， 就是他们的国家公园。然后呢，就再来就是进行这个看动物。的行程
动物就在你前面吗？
不，一天半，不是一个半小时，一天半。对，哦，不一定哦。在我们刚离开饭店那一段，好，真正进到大草原区的那一段，因为有人养牛，所以那个牛真的是在马路，就是在路上。不能说马路，因为那个路我刚好给你看照片，
對，
其实就是很原始的路。我们坐吉普车是也是颠颠簸簸的，然后呢，那个牛就随时就走在大马路上。
那你要让它、
啊？对，就要让它。反正那也没有划线啊，车子也没划线啊，你就自己找路啊。但是如果进到大草原区，它还是有路径让车子可以开，但基本上我们就是向左看，向右看嘛。然后那时候动物就有的时候离我们近，有时候离我们远了。哦，不一定。对。然后有时候我
们，那你有看到什么动物啊？
哦，看到可多了。哦，光一天半里面，看到除了最经典的长颈鹿、大象、黑犀牛，黑犀牛是这个非洲，我们讲说非洲五霸里面其中一个就是黑犀牛。还有非洲很典型的羚羊，而且他们光羚羊又分很多，什么瞪羚、转角羚、头羚，然后还有牛羚，又不一样。然后 还有就是我这次带队的队名叫做油猪 Warhawk， 英文叫 Warhawk，可是呢他们当地人叫他 War Dog。 嗯，对，然后油猪就
油猪是长什么样子啊？
你就把它想象成山猪，然后有两只那个尖尖的牙伸出来，这样子丑丑的，但也很可爱的。有人形容它是非洲五丑之一，
可是
非洲五霸又非洲五丑
哦，那它真的很丑吗？我觉得应该蛮可爱的，
丑的蛮可爱。
哦，
加上是我的队名，我一定要。
为什么你会取这个队名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孩子有将近200多个孩子，所以我们就分成10队，然后全部都取动物的名字。然后都尽量取非洲有的动物的名字。所以像 giraffe 啊，就是长颈鹿啊，elephant 啊，lion 啊，还有这个 war dog， 所以我也学了很多个单字antelope 什么羚羊啊，很多很多。对，
那你们在那边吃的好吗？哎，你看我都问到吃，我都还没有问到你们宣教，你还有问到你
最关心民生，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就交通
不错，
因为食衣住行嘛，说实在的，
对
不对？你交通我们已经知道了嘛，
对对。
那吃的呢？
我们这一次的宣教的条件环境其实真的算是不错的。我知道在之前有时候我们去台北宣教，或者说更早一点我们去非洲另外一个我们这次去的小学的母校，我们这次去分校。然后如果去母校的话，他们就比较辛苦。母校是在大首都的贫民窟哦，你知道光贫民窟可以有多大吗？
不知道，
100万人。
哎呦，
我们这次回程回到，因为毕竟要搭飞机，一定要回到奈洛比，就是首都。然后一进到首都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有公路的。那个司机呢，他有时候就是会帮我们做一点解说嘛，他就叫我们往左看，他说那就是奈洛比最大的贫民窟。哇，我一眼望去就是那个铁皮屋绵延一片啊，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是去到贫民窟做宣教服务，当然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们这次呢，是因为去到这个城市叫做 Eldorate， 叫中文叫爱多。这个城市呢，不但是算是他们农业还发展不错的城市，而且呢是现任总统的故乡。
那就有建设。
是的，我们出发前就有被算是安慰吗，或激励一下就说不要担心，这个城市的路呢是因为总统的故乡有特别铺过的。对，
所以他可能比首都还好啊。他离首都有多远？
如果 non-stop 都不停的话，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对，但不是我们高速公路啦。论距离，你不能用我们的高速公路去想那个距离，因为它搭飞机其实才35分钟。
哦，它不是高速公路。
对，因为只有最靠近进入到奈洛比城市的那时候，可能会有点高架的道路，速度就可以比较快。那如果平常的话，车速可能是30到50公里之间呐。但是如果是在那城市到城市之间，可能可以开到40-50。我判断啦。那如果说我们去看动物那种，大概都是开到20-30。
哎呀，当地的美食是什么？你们吃的习惯吗？你都没有告诉我吃什么。
欸，他们的沙拉其实有一点点像地中海式的沙拉就是洋葱啊，就很简单，不会像我们还有那种那叫什么我们最经典的那个什么沙拉，
凯撒沙拉，
凯撒沙拉，没有那么大片的生菜，然后就是切碎碎的可是会有青椒、红椒啊，然后洋葱啊然后高丽菜啊，然后加沙拉酱对，这个加一些柠檬片啊柑橘片啊，这样子番茄啊，这些都有。
那主食是什么？
主食的话，他们一定会有给饭，只是说是白饭还是那种炒饭不一定。欸，很有趣哦，我们去的第一餐，我们是在住饭店，我们这是住饭店，然后那饭店第一天还现炒面欸。
哎呦，
然后而且那个酱料很多，你可以是选择那种番茄酱的，就会炒起来像那个意大利面嘛，而且它有生的肉可以让你选，好，然后呢还有酱油我们预期想要说要把它吃成意大利面，结果呢还加酱油，我们想说天啊，才第一天来非洲，
台式炒面，
我们反而后来都叫他不要加酱油。
想要一点异国风情，
对
对
对对对对。
可是你过了十几天，你就会想吃中式料理了吧？
哦，当然啦，所以我们已经这个上飞机之前就已经 line 指定下飞机以后要去吃永和豆浆。
你是叫你老公来接机是不是？
对，
哎呦，你家有柴可夫斯基耶，真的不错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103. 好，我们持续的跟我们专业的 CAP 财务顾问啊，这个陈敏丽啊，这个跟敏丽来谈一谈，因为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也是在谈吃的哈，我就至少问他有没有肉可以吃啊，
有羊肉、牛肉、鸡肉，
所以都有
还有鱼肉，有烤鱼，
所以还有主食嘛。
有他们的哈，他们主食之一是烤鱼或炸鱼
哦，
对，
好吃吗？
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口感有的有，我有一次吃到比较干，但有一次吃到就很滋润，
嗯，
对，就不一定
哦，
不同、
欸。所以你看，有交通的问题，还有吃的问题嘛，但住嘛哈啊，另外就是说，你们宣教的内容是针对孩子嘛？
对，主要我们是去服务那个小学，没错。他从但是是从学龄前四岁到，其实到十四岁哦，到十四岁，
所以他都是大小混龄在一起啊。
对，他们平常上课还是有分龄，可是我们这次办活动的时候必须混龄。那一度有想说把小小孩拆开，然后幼儿区嘛，幼区单独去带啊、后来还是混在一起耶。其实我们挑战也是蛮大的，但他们小小孩就是他们都很乖，就是他们的教育其实还蛮教导他们要顺服，顺服权柄，所以在次序上面是不需要那么费力的，好去担心。那但是他们本身的那种活泼性啊，或者对音乐的律动啊，对舞蹈的敏感度啊，那个还是在。
那你教他们什么？
哦，我们
好奇啊，
对，我们一样也教他们唱歌敬拜啊，好，然后我们有带手作活动，还有带那个大地游戏。我设计了三个游戏耶，就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非洲时间比较慢，大家都
你也不快呀、
没有，我们在台湾还是很效率导向
哦。
我觉得我这一次有一个自己的体验，就是有些事情当然你理论上你都知道，所谓的哦非洲比较悠闲，这个是你看书你都知道。可是你真正进去的时候，真的住在那里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觉说，对比之下你才会去意识到，哦，原来我自己在台湾的生活习惯跟这种速度感效率感是怎么样的在影响我这个人，或我怎么看事情。好，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每一天虽然分队活动嘛，但是每一天都会会有大概约五六十个小孩会被带出去一个游乐园玩
哦，
对，小小的游乐园其实真的游戏就不多，然后因为很贵，所以他们也只能玩一样
哦，
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他们而且到那边他们必须要先排队排在那个长沙发椅上坐着，然后等老师去买那天的中餐，他们可以吃到肯德基、炸鸡，但是两个人一盒，几乎一个小孩只能吃到一块鸡块跟分一点薯条，
然后你们多买一点吗？你
预算？
那你自己说多出一点钱嘛？
我们要直接。直接这样子奉献，这样会坏了他们的规矩。
哦，
对，所以也我可以做整体性的奉献归他们使用，但是他们这次要怎么使用，我必须要尊重我们的leader 上面的 leader。所以那他们呢、等的时候也很乖。然后呢，他们自己吃完了以后也乖乖坐在那边等。这次等谁呢？等老师，两 local 的老师，因为两个当地他们的老师，他们可以一人吃一盒。所以基本上分量就 double 嘛，然后他们又吃得很优雅，你知道不像我们呢，我们吃肯德基虽然很多次，但是我们还是啃一啃，然后就这样拿起来吃。他们不是，他们在慢慢撕、慢慢剥，我就心里想说，孩子的时间都被你们浪费掉了。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直觉就是坐在那里等叫做浪费。然后那我就问我们的 leader。就问他说：“我们要不要提醒老师
吃快一点？”
对，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大家在等他们？他就说：“米莉姐，没关系，非洲时间最多，而且这些孩子都也不急，你就让他们，老师也难得出来休息，好，那孩子也需要学习尊荣老师。”我觉得这也很有道理，我才缓下来耶。但是其实说缓下来，
要是我一定受不了。
我跟你讲，我缓了十分钟，哇，我不知道有没有十分钟，可能没有，可能不到十分钟。我心里面觉得十分钟，我还是走过去问老师了，
可不可以吃快一点？
没有没有，当然不会这样讲，
我
只是说，老师，我们等你们吃完，然后孩子们就可以去玩了。然后老师说，哦，是哦，等我们哦，那没关系，我们收起来，我们待会再吃。
就是嘛，
老师也很棒。对，但是我也从这个 leader， 他事实上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英语牧区的传道人，大概才不到40岁。我也从他身上学到，对比之下发现个性的因素，还有我职场经验的因素，我看到自己的那个 急速度，嗯，好，但是这就所谓的跨文化，我们讲说宣教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宣教，跨文化的体验，看似是我们带什么去给他们，其实是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自己可以有很多的收获跟学习，所以我就是在当下的这个经验其他的经验里面看到了，哦，我如果一味的只是想把效率这个概念带过去，其实不见得是他们最需要的，
也是啊，
对，
哎，这次比较难得的是你带女儿一起去宣教啊，这是言教身教嘛？
哎，其实不是我带他去
啊，不然呢？
我们这是两个成年人各自的决定。
哎呀，
而且其实虽然是我先起头跟他们说我有这个感动想报名，但是我一直没行动，然后呢，后来是他就忽然之间他就说：“妈妈，我已经祷告之后，我觉得我要去。”然后我报名了，对，我就说那你钱从哪里来，我就故意的，我就说啊，我就周周我的积蓄已经快见底的积蓄，然后所以我反而是最后一刻上车的，我是最后一刻报名的。
哦，他先决定了，
他先决定，
然后他的费用都他出啊，
他
机票啊，这个
他出，但有些东西我们会赞助，就是例如说必须要买一些补给品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买啊。那这时候就花妈妈的喽。
哦，应该的，应该的，
支持他。对，但是
他也跟着你带活动吗？
有，他也有分派负责另外一天。
哦，
而且我觉得很好，有一个意外是我当天到的时候才发觉，我们分房间的时候，我们的 leader 没有把我们分在一起。
哦，
好，把他跟他的比他差一届的之前的同学配在一起，然后配给我一个四十几岁的姐妹，然后我觉得很，我刚才觉得有点不方便，因为我们有些煮泡面的锅子是对吧，要共用啦，有一些什么可能牙膏要共用啦，后来发觉这是很好的，因为在那个一起的当中，但是又有一些独立，因为毕竟他就是成年了嘛，他有26岁了，那他有他的同侪，对，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每天都黏，随时都黏在一起，
所以
这我觉得很好
哦，
就各自有各自可以聊得来的朋友，
他都能够很适应了，
他适应力倒是还行，对，他的盖洛普又是前五大里面有一个适应
哦，
对，因为这个适应呢，就是很没有企图心，以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觉得他就是一个懒骨头，然后躺在蓝骨头上呢，啥事也不做，胸无大志。
现在觉得蛮适合在非洲生活的，因为有的是时间。
对，他就丢在哪里，他可以去顺应。所以丢在蓝骨头上，他就变蓝骨头。但你把它放在那个丛林里，或放在跟孩子的旁边，他就可以跟孩子做很好的互动。
哎，你在那边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孩子？因为你这样跟他们接触那么多天嘛。
对
对，我们待会再聊聊好吧？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孩子？就非洲的孩子，他们渴望什么？你教他什么？我们待会讨论。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专业的 CAP 财务顾问陈敏丽，我们刚才也跟敏丽在聊，就是有几个孩子让你印象深刻，有一个还学中文，
对，他是主动在他的就在他的名牌的背面白色的地方写下他的名字，他两个姐姐的名字，然后希望我帮他翻成中文，而且是要写中文字跟中文发音。
哎呦，
对，那后来呢，我就帮他取名叫做，因为他的名字翻译过来，先我第一个是先直接把他的，你知道外国人有时候光名字 first name 就很长，
对对，
那光他的 first name 就已经可以有三个音节，我就已经先翻成迪安娜，可是呢，他的 last name 的第一个发音是一，一什么的，一恩还是什么，忘记了。我就说，如果我帮你取一个英文名中文名字，我会把你叫做伊安娜。就把那个 last name 的第一个音节拿来当我们的姓嘛，然后把他的 first name 再来抓两个音节。然后他的姐姐呢，因为刚好一个是他的名字里面有 rose， 我就把他取名为一玫瑰。
哦，
然后另外一个姐姐的那个字呢，不太像，不是什么中文能够直接转成我们的什么意思，我就用音译，然后把它翻成一珍珠。
哦，
对，因为很美，
有很美，
伊安娜一珍珠，一玫瑰，对，那他很高兴，然后没想到第二天再接再厉，他拿了他的一大本记事本，我们这种 A4 的记事本， 两三页都写满了英文字，
然后呢
什么锅子铲子、哦、你知道吗、哦、然后盘子桌椅子这些都写上去了，他当然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有什么什么你好再见，这是他想得到的单词、嗯、叫我帮他写下中文跟中文发音、
哦、
我后来就教他说你家里有没有电脑，他说他没有、嗯、他姐姐有，我就教他 Google 翻译。你知道我们的 Google 翻译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那个中文字像，他虽然中文字看不懂，但是下面会有罗马拼音。
嗯，
所以我就教他，我现在帮你写罗马拼音也是看这个 Google 翻译写的。
嗯，
那你之后还可以继续用这个 Google 翻译去写、
嗯，
去学。
嗯，
对。
他是有什么因缘际会，他这么喜欢中文啊？
我不晓得他，但是他有说他有想要就是出来念书
哦，
希望有这个机会。对、
嗯、
那我很感动的是我听到我们一个团员分享，他说最后一天当地的老师回馈我回馈他，
嗯，
好，就是转述他说我们来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意义，他感受到很大的一个意义是我们带来了他们没有看过的一些，除了带来一些所谓的科技，他们眼中的科技，包括我们盖的游乐场，把它设计成一个长颈鹿，还有把那个吊单杠设计涂成那个斑马，好像趴在那边的斑马。那你看那个单杠那一条一条的，上面画上黑白黑白相间，是不是很像斑马的
线？是你们设计的？
我们设计的，而且是个高中生。啊，没有高中生，一个高中生的团员，他设计的是图书馆，
嗯，
超厉害的，然后很漂亮。然后那老师又说，你们除了带来这个科技，让主要是开了这些孩子的眼界，
嗯，
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跟他们是住这么远、跟他们这么不一样的人，然后有这么多这些新鲜的东西，而且呢，第一个是新鲜的东西开他们眼界，第二个是说这么多他们觉得很遥远、皮肤又不一样的人，但是愿意飞这么远的地的时间来看他们、陪他们、为他们做这些事情，
嗯，
那个是一种爱的表达，爱的传递，
嗯嗯，
那我想这也是真的我们这次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精神，然后以至于他又在讲，他说所以我也让我们可以教他们以后也要这样子去服务其他的人，
哦，
世界上其他的人，也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大，
嗯嗯，
对，
嗯，这在是说宣教，我觉得是言教身教，然后你自己有一些体悟，你付出了，其实你也在学习，
没错，没错，嗯，没错。
哎，那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啦。也就是说，当然我们进入到第三人生的时候，嗯，有人准备退休了啊，又或者是说已经退休的人，其实都会把这种公益会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重心。
嗯，
我觉得这挺好的哈，
嗯，
就像看很多退休老师他们去做那个导览志工啊，有时候我像去一些需要导览的，所以发现其实都是退休老师，
对
对。很多这种比例其实
蛮高的，
对
对。
然后你说去医院啊，或者是去那个户政事务所，我们这旁边有一个户政，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大龄的志工啊，我就觉得说他们也都在付出啊。就我也想跟你聊一聊，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哦，当然是希望先捐人呐，啊，你去了解嘛哈，你不要只捐钱，你捐了钱你不知道钱去哪里了哈，这又不是赎罪券，对不对哈？就捐人跟捐钱你怎么看？
嗯，你刚刚这个点讲到一个重点，我其实，在2011年，虽然我年轻的时候，那是年轻学校社团的概念，有参过一些志工服务，好，什么童军团啊、社服社。那后来进入职场，那很忙碌。那除了跟着教会，有时候也会做一点服务以外，那的确真的真正的公益服务的时间就有限了。那我们主要可能就是透过金钱奉献，我也支持过很多很多的机构。
嗯，
可是呢，的确我这几年我觉得有会开始走付诸行动，就是在于我2011年，我其实上了一个两天的工作坊，叫中年再出发好一个
中年再出发
一个林凯庆老师，他是一个心理咨商界的老师的一个工作坊，他写了一个结业的作业呢，就是要我们写人生下半场的脚本。
嗯，
他说如果你的人生下半场会把它拍成一部电影，你会怎么取名字？
嗯，
你会把你的人生下半场这场电影会命名为什么名字，然后你会怎么演出？
嗯
，OK， 然后你会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没有想象力啊，然后我那时候又还在财务顾问公司啊，拼死拼活创业阶段，还没有赚钱，然后就觉得很难想象我到底人生下半场会怎么过。但是我就想说，好啦，这个明年不知道如何，我就想十年后好了，我2011年我就写十年后，那我那时候抓十年呢，就是预计2021年嘛，那时候是因为说那个时候我两个孩子就成年了。 老大就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老二也成年了，那我觉得我总可以那时候可以过自己随意想过的生活吧。
嗯嗯，
那其中一点，其中一项我就写下我的人生脚本，就包括专长服饰跟兴趣服饰。那这里面很多啦哈，我重点就是说，第二年之后很奇妙的是，我本来说十年后开始实现嘛，结果第二年之后开始一一实现。其中有一项我当初写下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可以针对那些我原本只是财务支持的机构，有机会去亲自服务。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后来不是我也邀请你加入天使星当顾问吗？我不是先被邀请进去吗？那就发生在我写下这个愿望的第二年。
是啊，
第二年。然后阿中哥呢，也是差不多在那，差不多同年吧。对，他被邀请加入喜乐，喜乐家族去基金会去当董事嘛。那我们家就是。就是买一送一嘛，所以就得两个就参与两个基金，
算专给好不？
掉掉掉专给哦，有对，有时候小孩也去。然后后来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后来阿中哥被邀请参加福伦社嘛。那我本来还不太怎么支持他，我觉得啊，福伦社就常常对我来讲，常常是
我懂，我懂，
吃饭交换讯息，做生意。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我们持续跟陈美丽啊，美丽老师来谈一谈，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你觉得会定个十年，是因为说孩子已经大了，
对
不
对？
你就可以为自己来做一个规划了。
对对对对。那我刚呼应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捐人跟捐钱我怎么看？我就说我其实蛮常在职场的那一二十年，其实基本上就是以捐钱为主。那是到了中年，2011年写下那个愿望，说，我觉得我希望不只是捐钱，我希望可以实际参与服务。结果居然几乎在第二年。好，写下这个愿望，写下这个祷告之后，第二年就有机会参与到天使星基金会的实质，进入到里面去参与，然后先生也进到喜乐家的基金会嘛，哈，所以这一次我在报名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我回来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其实肯雅。我对肯雅的关心或者是支持，其实也是早在一二十年，我在1992年在台湾信主的时候的上慕道课程的老师，他教完我之后呢，他神学院毕业，他是一个女生哦，他就敢领受上帝的呼召，到台北去建立台北的学校新生命教会。那你要想二三十年前的台北的环境，而且面对都是有毒瘾的地方的环境，非常落后。所以那因为他是我老师嘛，教过我，所以我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其实那时候还单身，钱不多，我就开始有金钱上的奉献在支持台北。后来肯雅是因为我在教会有认识的一个牙医师，他每一年都会办医疗宣教队去这个在恩慈小学去做医疗服务，那会是他们一年一次的机会看牙齿。就在那一天，
就一年
一年一次，然后都会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因为对他们来讲是盛事，非常重要的事。那我因着那时候也支持他的宣教服务，然后也买了很多 AA 咖啡、肯雅咖啡，但都止于金钱奉献。我这次回来，我才赫然发现，对我这次亲自去到肯雅，其实也就是在回应2011年我自己的祷告，我自己的脚本。就是对于我这些曾经奉献过的机构，我想要有机会去看。那我觉得这对我的意义就是，未来在我在做这个金钱奉献的时候，它不再只是一个账户名字，
对，
它不再只是一个地名、一个机构名。
你看有一些连接，你看跟孩子的连接，
对，
他对中文的连接，
没错，
你对他的影响，
没错，
也帮他取名字嘞。
对对，所以我会有画面，我会有景象，我会有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那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讲就是 alive， 就是活生生的。然后我也知道我的钱去到那里为他们做了什么。像这个恩慈小学，他们很重要的，如果他们收到捐款，其中除了改善硬体设备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基金就是作为支持他们要继续念高中或继续念大学的那个奖学金。他们说，因为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们直接去捐给个人，因为他说你救穷救不完。
对对对，
对，而且会产生比较跟不公平。好，
你要帮谁呢？这么多人需要，
对，然后就会产生那种 正经怎么讲竞争或比较的心态嘛，反正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如果我们即便要捐款奉献，一定是捐给整个的学校整个机构，让他们去做统一的处理。而他们做统一处理的时候，也不是在救穷，而是从教育扎根。就像说这一次我们去了这个分校的校长，就是20年前母校的奈洛比，我刚刚说奈洛比贫民窟的那个恩慈小学的母校的第一代的门徒，第一代的学生，然后他的家乡在爱多，所以他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感动，要回到故乡，然后做跟宣教士当年栽培他的这个校长夫妻一样的事。然后我再跟你讲一个很感人的事哦，这个母校的校长呢，一对夫妻。是我们台湾的女的宣教士嫁给当地的肯雅人的夫妻档
哦，
一起在那里建这个学校20几年，然后他们第一代的另外一个女学生，现在也是分校主要的就是所谓的管行政团队的一员，所以他们就是已经开始有传承。你就开始有传承。那我也知道在他们这样的20年的教育当中，就开始会有人念书念到大学，然后甚至会回去当老师。那这才是我们希望在那里产生的一个透过教育扎根跟产生一个人才培育的循环。因为第一代宣教士我们总是会老嘛，但是这个教育是可以世代传承下去的。
对，其实很感动哎。
对。
欸，所以你看捐钱其实是容易的，但是捐人其实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东西方你会有没有一些观察啦，也就是说东方人或台湾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会把钱留给子女的，对，传子传孙富过三代。那西方人对于捐献是怎么样看待的？那东方人台湾人是怎么看待的？
对，基本上如果你只出分东西方人，当然相对来讲东方人是比较会传财传土地，对不
对？
对，
西方人是不，对，他就觉得不用留钱给孩子啊。
因为重点是我觉得不传的前提应该是说，他们认为父母孩子不是父母的产业，然后父母也不是孩子一辈子的责任。我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就是到他们成年为止，
然后
养育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他们就会从心理学上讲叫做分化，心理上的分化，比起华人或亚洲人是来的分得开的，所以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那当然你就要为你的人生负责。我能够给你的就是18岁以前成年前的抚养跟教育，那接下来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相对来讲我也要为我自己老年负责，所以他们的老年也不会期望说孩子一定要来抚养他。我的小阿姨现在她后来嫁给美国人移民在美国，她说她的婆婆，他们两个住，她跟她先生住加州，她的婆婆90几岁了，住纽约那一带，我忘了是纽约州还是纽泽西州，就东岸就对了。所以他们一年会飞2-3次过去。她的婆婆到现在90几岁还是自己住，然后非常的独立。对，那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可怜。重点是说，我们如果老了，我们自己这样住，可能会觉得可怜，或觉得说儿女不孝。可是当你的信念里面不认为这样，就是认为独立才是对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这叫可怜，你反而觉得孩子来看你的时候是一个礼物，对。不过我刚刚讲说这是单纯如果你只分东西方，可是很有趣的是犹太人到底被视为东方还是西方？因为其实他们是会传财富的，对，好，他们，但是他们只是说强调他们一定会传圣经，传知识才是最重要的。那财富他们不是不传哦，只是他们会透过基金会，透过信托，
对，
透过信托机制。
对对对，不过待会讨论一下，因为我常觉得，先等一下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静一下。好，我们持续跟我们陈敏烈哈，敏烈老师来谈一谈。因为我刚才有留到，就是说东方人跟西方人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这个我不会捐钱，我不会把钱留给你，但是我可以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我们每攒一分钱，像我有朋友要出国，他一定要那个去买个保险，然后就给他的儿子啊，就我觉得也很奇怪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但是最后我就说，他就说我最后的一点价值我都要留给我的孩子了哈。那这样就是说，这个母爱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如果你跟 有多一点的大爱。我有看过有很多人也讲啊，就是说我宁愿把它捐给一个机构，或我成立一个基金会，我让它过更大更好的一个循环。不过我们刚才广告时间讲，就是说好像透过宗教比较容易有这样的执行力啊。
对，
不管是庙宇或者是这个
教
会，
对
不对？一般人你要去驱动说，哎，我要定时定额去捐款。
对，
其实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在努力，其实是有难度的。每一年的募款都是有难度的。
我定时定额还算好，
好定时
就是小额还有机会，就是大笔其实有时候是的确是有困难。那你刚刚讲到说宗教的驱动力的确是，那我觉得核心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信仰所带出来的信念。你相信什么？对，你相信什么会影响你的信念，会影响你的行为吗？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当你相信说，父母跟孩子其实终究成年以后是独立的个体，然后他不是我的产业，信仰像对我们来讲，对基督徒来讲的影响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相信说，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也是要托我们管。好，那个但是那个管呢，并不是说因为我是他的拥有者，是一段期间而已。所以我们是要把他管教到他可以走在这个上帝的心意里面，或者是一个正直的道路上面。因为我相信说，我总会有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看不到他了。那什么是我可以放心的闭上眼睛，知道说我闭上眼睛之后，我知道我的孩子他需要求助的时候，他可以求助谁呢？第二个，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有什么作为他人生的导引呢？好，人生的方向呢？所以我能够传给他的最好的就是我的信仰。对，跟面对人生的一些态度也好，还有就是能力、知识跟能力。所以如果我也不会排斥说我完全说好像一定都不能留钱给他，一定都不愿意留钱给他们，但我觉得是顺序的问题。就信仰会对我们来讲的影响，就是说我知道我其实先传给他好的态度跟能力，比起我直接给他一笔钱来的重要的太多。如果他没有面对人生的好的，面对高山低谷，他没有好的能力去看待去面对，我就给他一笔钱，你等于是把一部你可以想象把一部跑车交在一个不会开跑车的人手上，那
太危险了，不是有十几岁开个跑车去炸，
对
呀、啊，对不对？
那会是礼物吗？
去撞到了，不会、
啊、
不会。
所以你要送跑车，一定是送给有能力开这部跑车、有办法驾驭这个跑车的人手上吧。所以我们父母要传你的财富给孩子，这个爱的传承无可厚非。但是你要不要先想一想，要不要世上更重要的是训练他面对金钱的处理的态度跟能力？
另外就是我想就是有一点跟你分享，就是说当我有一些比较比我年长的，他们常会用一种方式，哎，你不乖，我钱就不给你啊。哦，那当然有一种就是有点威胁啊，或者是这个利诱啊，你乖一点，我就传给你了。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人生清单或者在孩子教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对待方式啊。
对，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父母都会去引用的，你怎么看待？
我觉得这也是顺序的问题。就这句话讲在你们什么阶段跟什么关系的时候有差别。假设说你早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在跟孩子互动，那你在传递的观念事实上就是你可以用你对我的孝顺来交换到我给你的财富。那财富就变成只是一个交换。
交换。
对。可是如果说你一直都是像我在努力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是早的会让孩子知道说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财富，而且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这些财富。好，你现在可以吃得好，玩得好，是妈妈爸爸妈妈二三十年来的努力。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也真的是念大学的时候也是在算那个零用钱，说我这个零用钱现在每天平均一餐只能吃多少钱的自助餐，我不能够太超过我就没有钱可以买水果之类的。我过那样的日子，所以我们会告诉他们，基本上我们的钱是不会传给他们的。然后呢，他们必须要靠他们自己。但是我们旅游的时候，欢迎你来跟我们玩。那是基于我们爱你。
对，
不是为了要现在给你玩，以后交换你来孝顺我，是因为我们爱你，邀请你跟我们一起玩。那你愿意来就跟我们一起来，你不愿意来，我也不会换成现金给你。你就放弃好不好？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出去玩，那就请你用你的薪水可以办的预算的旅游，去玩你可以 负担得起的旅游的品质，嗯，这很合理嘛，哈，嗯，然后我在观察他，我在观察我的孩子，在他们自己处理金钱上面的态度是如何，嗯，那后来我发觉，哎，他们真的是可以跟我们住好的、吃好的，但是也可以住青年旅馆。好，嗯，好，可以住那个800块、600块去找那种600块一间的，然后有时候还会嫌我们订的饭店太贵，哦，没有必要，嗯，对，好，他们住起来也不见得就会比较开心，会比较好玩。那我就知道他们对金钱事实上是没有因为跟着我们啊，看过、吃过、玩过好的，就觉得这个是必要品了，嗯，那这时候我才会愿意，跟我才会敢再给他们多一点的金钱。嗯，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被这些金钱所谓的陷入到这些金钱，好像没有这些钱他们就没有办法过好日子。 对，那他们没有他们也可以过他们的一般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也不会就一定都要花掉。那这时候我就敢交给他们更多的金钱来管理，因为他们在这个管理上面就不会只有是用在自己身上。正如 我私底下其实跟你分享过嘛，那个老大他在过去这两年其实才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他以前是一个一毛不拔，对不对，钱只进不出的，你也认识他，
对对
对，可是他这两年居然哇被上帝调教到他可以真的是在祷告当中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他的要他做的事情，他二话不说那个基金卖掉就去奉献出去。哦，对，然后他这两年下来奉献的钱比我还要多。哦，就是我可能是奉献了我的十分之二，他可是奉献了他的可能十分之九。哦，
我们就想说他是一个小气鬼啊。
对，而且不是奉献出他的收，当年的收入是把他的积蓄，可是他也在这里面经历一些很奇妙，我们对基督徒来讲叫做一些神迹或者是一些上帝很奇妙的带领，所以他捐出去了。后来呢，他例如说他就又拿到防疫的那个保险金10万块又理赔下来了。那他不会觉得这是他当得的，他觉得这是一个他做对了事情，然后上帝又再给他的一个礼物。可是他拿到这个礼物以后呢，他后来没隔两个月他又把他再奉献给匈牙利的另外一个宣教的那次的宣教活动里面。所以我看到他开始以前是只进不出，他前次进不出，但是现在是该花当花他也敢花。那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代表，对我来讲这孩子的这个行为代表是说，钱在他的手上他变成是一个不是被钱限制住他只能做什么，因为我只有这些钱所以我只能这样活，我因为我钱赚那么少所以我没有钱捐。他其实看起来是穷的，他把钱捐掉了，他的钱好像是变少了，但我看到的是他的心变大了，他的信心变大了，他可以过没有钱他也不会害怕。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那没有钱不会害怕，所以他有钱他也不会贪。那因为有这样的健康的心态，我反而敢传钱给他。
对，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本来就是要跟大家来聊聊怎么样定义捐钱捐人这件事情，还有做怎么样的规划。我觉得这是在人生清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啦。本来是要晚点讲的，结果敏丽就先去这个传教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人生的清单这个捐钱的部分提前讲了。好，我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敏丽啊，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分享，真的有点感动，真的很感动。谢谢敏丽，谢谢
谢谢大家。